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2月24日，星期五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。节目介绍完了，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。教宗方济各主持圣辉礼仪弥撒，开启礼仪年度的四旬期。教宗在讲道中邀请众人踏上施舍、祈祷和守斋的旅程。2月24日将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一周年。教宗指出，废墟之上绝不可能建起真正的胜利。乌克兰希望明爱会将一尊象征乌克兰人民苦难的十字架献给教宗。在迈入四旬期之际，巴西主教团展开友爱运动，教宗为此发表讯息，鼓励巴西教会和政府机构在巴西的土地上将饥饿的祸患斩草除根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教宗方济各2月22日下午在罗马圣女萨比娜大殿主持圣辉礼仪弥撒，开启礼仪年度的四旬封斋期。
Il rito delle cenere ci introduce in questo cammino di ritorno e ci rivolge due inviti: ritornare alla verità di noi stessi e ritornare a Dio e ai fratelli. Anzitutto ritornare alla verità di noi stessi。
教宗在讲道中说，在四旬期开始的礼仪中，将灰烬撒在信友额头上的仪式标志着我们回归天主旅程的开始。撒圣灰是一个提醒，它提醒我们要认识人生的真相，并回归天主和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教宗首先说，灰烬提醒我们自己是谁，回想起我们生命的基本真理，唯独上主是主，我们是他手中的工程。因此四旬期成为记住我们依赖天主的时刻，同时卸下我们自以为是的外衣。接着教宗讲到回归天主和我们弟兄姊妹旅程的第二步，即要放弃一切自以为是的傲慢和各种形式的自我崇拜，因而就能开始认识到生命是我们从天主和父母那里领受的一种关系，我们总也能恢复并更新我们的关系，感谢天主和那些他赐予我们身边的人。因此四旬期是一个恩宠的时期，我们可以重建与天主和他人的关系，在静默的祈祷中敞开心扉，走出我们自私封闭的堡垒。在踏上这旅程，教宗提醒信徒们实践教会传统中始终鼓励的三大途径，即是施舍、祈祷和守斋。教宗说，然而正如我们在福音中听到的，耶稣提醒我们不仅要在外在的仪式表达，更要有行动的表达 表示出我们心灵的更新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行为和礼仪仪式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，流于表面肤浅的形式。教宗指出，如果我们在天主台前保持谦卑，我们的施舍、祈祷和守斋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外表上，而将能表达出我们的真实所在，天主的子女彼此结为兄弟姊妹。最后，教宗提醒在场的所有信众，以俯首领受圣灰，点亮我们的心，开始走上施舍、祈祷和守斋的道路，而结束他的讲道。教宗说，让我们不要忽视这个神圣时期的恩宠，定睛于十字架上，从此处启程，慷慨地回应四旬期强而有力的推动。在这生命旅程的尽头，我们将以巨大的喜悦与生命之主相遇，唯有他能使我们从灰烬中复活。教宗方济各在2月22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，没有忘记在乌克兰的战争。他再次重申，需要寻求和平途径来解决冲突。2月24日将是荒谬而残酷的战争爆发一周年，这是一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。伤亡、难民、毁坏以及经济和社会损失的数量就证明了这一点。教宗说，上主会愿意宽恕这么多的罪行和暴力吗？他是和平的天主，让我们持续关怀那些继续受苦的乌克兰人民，并问问自己是否尽了一切可能来结束战争呢？教宗呼吁各国的当权者做出具体努力，以结束冲突，实现停火，并启动和平谈判。他强调说，那建立在废墟上的绝不会是真正的胜利。今年的四旬期从2月22日开始，教宗当天在公开接见活动中也念及在世界上热情传扬福音的人，特别提到四旬期传教士的举措，旨在以祈祷和守斋支持波兰传教士。教宗重申，这项创举也惠及那些留在遭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的人，给那个饱受折磨的国家的居民带去支援和希望。另外，教宗也问候了来自巴西的朝圣者。这些天，巴西遭到恶劣天气和洪水袭击，教宗邀请朝圣者向那些因自然灾害或战争而痛苦的人行爱德，并为他们祈祷。教宗在圣灰瞻礼当天说，愿四旬期之旅能带领我们怀着在圣神的恩典中得到净化、焕然一新的心灵走向复活的喜乐。我们恳求圣神教导我们如何为天主的慰藉做见证，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推动修和，在我们的社会中促进和平。最后，教宗说，愿圣神光照我们，助佑我们见证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的首要地位。他爱我们，安慰我们，他高过于一切悲凉。 在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即将满一周年的时刻，乌克兰希望民爱会秘书长格里涅维奇神父于2月21日下午在梵蒂冈圣马尔大之家觐见了教宗方济各，献上一尊十字架。这尊十字架是用轰炸摧毁的住家玻璃窗碎片做成的。随后这名司铎向本新闻网讲述了这次私下与教宗的感人会晤。格里涅维奇神父说，这次会晤着实是个美好的时刻，可以见证出我们作为地方的民爱会，作为国际民爱会的一员，此刻正在乌克兰做的事情。我们既是教会的工作人员，也是战争受害者，我们不仅必须为我们的生存，也必须为我们的精神而奋斗。教宗在祈祷中与我们同在，并且正在推动许多事。然而当人们看不到解决战争局势的机会时，就会看见疲倦，而教宗敦促我们民爱会继续推进使命。教宗多次重申他全心与我们同在，他正在这恐怖的处境中竭尽所能。谈到献给教宗的十字架，这名乌克兰司铎解释说，我告诉教宗，这些破窗不只是呈现出被毁的房舍，我们试图重建的家园，破窗也体现出我们的内心。十字架中央有个蝴蝶的图像，它是希望的记号，因为我们期待复活。在与整个社会团结一心并善用国际间援助的情况下，我们必能向前迈进，重建俄罗斯人在这场丑恶战争中毁掉的一切。此外，格里涅维奇神父也献给教宗一份苦路默想，该内文由乌克兰希望民爱会工作人员所准备，展现出该国人民的战争经验，是很深层的醒思。格里涅维奇神父向本新闻网介绍说，在耶稣遇见母亲的那一处，我们想到战士的母亲在等待儿子打完仗回家，有些士兵没有回来，母亲收到儿子捐躯的消息，这些是真实的故事，是我们的挚爱，我们的朋友的经历。在苦路另一处，我们描述了孩童们在轰炸下无法入睡的感受。另一处的默想谈到了乌克兰现在许多无名种，没有人知道那些亡者是谁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这些坟墓是神圣之地。有些弟兄姊妹连吃都吃不饱，无论我们的财富是多是少，都该与他们分享。教宗方济各在巴西展开友爱运动之际，在讯息中如此欺勉该国信众，并强调这是一项关乎众人的任务，信友和政府机构都该参与其中。友爱运动由巴西主教团所推动，今年的主题是友爱与饥饿。教宗在讯息中敦促众人走上一条真正皈依的道路，注视着数以百万计的饥饿者。教宗写道，在这条走向上主的旅途中，怀着鼓励忠信子民的愿望，今年的友爱运动建议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最急需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遭受到饥饿祸患的打击。尽管好几百万人死于饥饿，今天依然有数以吨计的粮食被丢弃。教宗重提他于2014年与人民运动聚会时的讲话，称饥饿是一种罪行，粮食是不可剥夺的权利，因此我们必须遵循耶稣对宗徒们的训诲，即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有些弟兄姊妹连吃都吃不饱，无论我们的财富是多是少，都该与他们分享，因为满足那些忍受饥饿之苦的人的需求，等于是让主耶稣本人得到保育，他将自己 与最贫困饥饿的人视为一体。值此四旬期，教宗邀请巴西天主教徒针对饥饿的主题进行反思，从而采取具体行动，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常怀分享恩典的态度，为那临在于所有忍饥受饿的人身上的基督效劳。教宗写道，我也祝愿这份个人的自觉能在我们的堂区和教区机构里得到回响，并在联邦、州、市层级的政府部门和其他民间团体内激起回音，进而在众人的同心协力下，饥饿的祸患得以在巴西的土地上被斩草除根。教宗最后勉励众人孜孜不倦的努力，不让任何一个人再遭受饥饿之苦，并要在这段预备逾越节庆典的时期更热切的祈祷、施舍和受斋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。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，爱主日深，不断更新圣化自己，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。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。亲爱的教友们，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善度四旬期。福音选自马窦福音第四章一至十一节。福音这样写说，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，为受魔鬼的试探。他40天40夜禁食，后来就饿了。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他回答说，经上记载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。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，把他立在圣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就跳下去，因经上记载，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载，你不可试探上主，你的天主。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，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朝拜我，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。那时耶稣就对他说，去吧撒旦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，唯独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开了他，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。圣教会在圣灰礼仪日开启了四旬期。四旬期是指基督复活节前的40天的准备期，在此时期内，基督徒 特别祈祷，刻苦做补赎，尤其守斋，故此旧名又叫做封斋期。四旬期是复活节前的隆重准备期，每一位基督徒也应该为自己的逾越节做好准备，以及为自己生活的革新做准备。准备灵洗进教的望教友，要借着入门圣事，使自己出死入生，做新生的人。已领过洗的教友，要借着追念自己的洗礼，更深一层的进入基督的奥基，努力效法基督，生活出基督。每个人要借着守斋、祈祷、做补赎、行善功，净化自己，以获得逾越节的恩宠。今天的读经记载主耶稣在旷野经历了40天，这代表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度过的40年，也预示了我们基督信徒在世所度的信仰生活也要遭受魔鬼、世俗、肉身三丑的诱惑。我们会注意到这篇福音开头的这句话，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，为受魔鬼的试探。我们会问，为什么耶稣要受魔鬼的试探？为什么世人要遭受诸多试炼和诱惑呢？天主许可我们受到三丑的诱惑和存在，我们的心中不要惧怕，没有诱惑的考验就谈不上基督信徒的圣德。魔鬼所能做的诱惑只是给予我们磨练和考验，并且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。若我们从未受过诱惑，我们将永远不会戴上冠冕。无论诱惑有多大，我们依靠天主善用祈祷的武器，最终必获胜利，因为祈祷比一切魔鬼的力量更大。箴言17章第3节写说，锅炼银，炉炼金，上主炼人心。基督信徒需要受到磨练，没有坚强的意志，圣宠不能生效，没有圣宠，意志无能为力。在我们信仰的人生中，我们经历的磨练和考验更能增加我们对天主的信德，增加我们对主的依恃之心，让我们心灵和生命得到历练，做出我们生活的见证。天主圣神也会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勇气、智慧和胆量，战胜魔鬼的诱惑，在成圣的道路上向前迈进，最终是天主掌控一切。基督是圣洁的，基督要求基督信徒也要圣洁，每一位基督信徒必须完全归属于基督，包括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心灵。要操练自己在信仰上的圣洁，就是单单侍奉天主，完全信靠天主。在身体上的圣洁，要记得无论什么罪恶都在身体以外，但是那犯邪淫的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。在生活中的圣洁，绝不侵犯别人的权益，也不留机会给人犯罪。凡事要造就人，成为众人的祝福，为基督福音作证，做无愧的天主儿女。教友们，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善度四旬期。教会常提醒我们要依靠天主，战胜魔鬼、世俗、肉身三丑的诱惑。全球经历了3年艰难的新冠疫情，新冠病毒 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，也令世界的经济步入低迷和萧条。无情的战争，毁灭性的地震，让人感到生命无常，人们必须面对生活的困境，为生存而奔波劳碌，人的性德也在受着考验。今日的三重诱惑，来世更加猛烈，让我们只看到生活的环境所迫，质疑天主的存在和救恩，不相信天主救援的手。在今天我们诵读的福音中，耶稣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回答：人生活不只靠饼，而要靠天主口中发出的一切言语。亲爱的教友们，若你今天正在匮乏和困难之中，请转眼不看虚假，专心仰望基督。天主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内蕴藏着，你拥有基督就拥有一切。若望一书第二章十七节写说，这世界和他的贪欲都要过去，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却永远存在。人看外表，看环境，但天主所看的是人的内心。人心怎样思量，行事为人就怎样。圣教会教导我们，每一位教友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依靠天主的恩宠，不慕虚幻，守节心清。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，基督信徒能抵御来自世界的压力，那些充满对基督的坚强信德，生活出基督信徒的德表。圣保禄宗徒回应基督的召唤，成为外邦人的宗徒，不惜为主身披锁链，遭遇诸般的艰难。但是圣保禄宗徒却说，耶稣基督是他的满足和一切。我们祈求主耶稣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，让我们都能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为满足，为一切。除天主之外，日光之下再没有任何事物能真正使我们心满意足。耶稣是生命的活水，是生命之粮，赐予人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要聆听天主的话语，记住天主的话语，明白天主的话语，实行天主的话语。我们的社会需要看见耶稣基督，需要基督的福音真理，需要基督信徒做出一德一心，言行一致，不慕虚荣，不贪财富的福音的见证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，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。